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耶稣基督八福的正道系列，我们先一起读一遍八福，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五章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以前谈过，这是一种包含的写作手法。其实整个八福谈的是一个主题，天国的祝福。八福的祝福是针对那些为了天国的到来有所预备的人。八福按照顺序也表明了基督徒在属神的道路上灵性生活的发展。首先，我们在主的面前认识到自己灵性的贫穷，从而完全的依靠他。因为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和卑贱、有限和无能，我们感到深深的悲哀，我们愿意向神认罪悔改，继而我们学习按照神的旨意使用自己的能力和恩赐，这使我们变得更加温柔。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深，我们更加认识到自己的不义，我们承认我们缺少神的义，我们不再满足于世界上能够获得的那些成就、财富、名誉、地位、享乐，我们渴慕神的义，追求神的义，我们尽力倒空自己，向神呼求，求神用他的义来填满我们的内心。当我们不断追求灵性的更新和信心的成长时，我们的灵命变得越来越成熟，我们也越来越多的经历神，学习怜悯的功课，我们不断洁净自己的内心，也更加专一爱神，我们愿意与神同工，以基督的心为心，帮助建立维护与神、与自己、与别人、与创造的和平。当我们追求天国的福气并经历神的祝福的同时，我们变得更加像耶稣基督，更加接近耶稣的样式，我们学习效法基督。今天我们讲第八福，也就是我们关于八福正道系列的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之福。我们将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二节连起来看。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乍一看这节经文，让人感到不舒服。有没有搞错？我们追求神的祝福，基督却让我们受逼迫，这是祝福吗？通常人对祝福的理解是那些能够带给我们快乐和满足的好的东西，所以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当时耶稣教导的听众们都是犹太人，他们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非常熟悉，主耶稣的教导能让他们一下子就想到圣经旧约当中所讲的那些义人被逼迫的故事。亚伯献给神的供物比该隐好，被该隐杀害；约瑟因为拒绝护卫长太太的诱惑被关进监狱；大卫因为比扫罗王的战功大被扫罗恨恶；以利亚因为对抗假先知被耶洗别追杀。主耶稣这里告诉门徒，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属神的子民为了神的国和神的义而受苦被迫害，想进入天国是要付代价的。旧约时期的先知们如此，做主的门徒也要经历同样的苦难。 在旧约中，神忠心的仆人为了自己的信仰，往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在耶利米书26:20-23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林人施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约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治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约雅敬王便打发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丹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了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神的先知忠心地传讲神的话语，反而被迫害。在耶稣的时代，那些自以为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迫害义人，特别是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主耶稣曾经斥责他们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后来耶稣基督为了完成天父交给他救赎的使命，被这群鞭打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而许多主忠心的门徒，包括十二使徒，为了神的义，为了信仰，为了传讲天国的福音，都被迫害。迫害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口头上的，包括各种讥笑、嘲讽、辱骂、毁谤、散布谣言。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讽他。基督教初期公元1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是一个多神崇拜的文化，当时很多人拜各种不同的偶像，其中一位神就是罗马皇帝，而基督徒信的是一位神，并且是看不见的一位神，他们不认为罗马皇帝是神，因此与当时的政权文化不相容，被迫害。因为当时基督徒独特的信仰，他被人厌恶，普通罗马市民认为基督教是反人类的，而基督徒被称为无神论者。基督徒们的信仰告白被罗马政府解释为政治上的反动，是反政府的。各种谣言和中伤都在诽谤基督教，因为基督徒守圣餐，吃象征着基督耶稣身体的饼和象征着耶稣宝血的葡萄汁，所以他们被说成是食人族。基督徒的团契爱宴又被传为是行淫乱。不仅仅是早期教会，在二战之前的日本，基督教也被极端仇视。作家 Richard Terrell Baker 在他的书《太阳的黑暗》里面说，我询问过的几乎每一个日本基督徒都被警察质问超过1小时以上，有些一年到头都被质问，有些数月数天不等，老师告诫学生远离教会，如果孩子想去主日学将会被讥讽嘲笑。现在同样有不少类似的事情发生。我曾经在一家餐馆打工，那家餐馆有一位将近50岁的基督徒女招待，始终都是单身生活，积极参加教会活动，生活上追求圣洁。餐馆经理给她介绍了几个男朋友， 但是因为都不是基督徒，被他婉拒了。经理就常常在背后说他不正常，有心理疾病，在他面前也常嘲笑说耶稣对你真好啊，一直都让你打光棍。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追求成长的基督徒都要面对这种令人不舒服的言语的攻击。面对这种挑战，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不孤独。主耶稣曾经经历同样的痛苦，旧约时期的先知和新约时期的使徒也曾经面对同样的挑战。我们还要告诉自己，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那才是我们盼望的所在。另一种迫害是肉体上的。福音书记载，主耶稣被鞭打，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斯提凡被用石头打死。除此之外，初期教会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经历过肉体上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一位当时的作家是这样描述对基督徒的迫害的：全世界都知道那些被扔进狮子笼或烧死的基督徒是如何平静地接受死亡的。尼禄皇帝将他们钉在他花园里面的柱子上，浇上油点着，当作晚会照明的火把。他或是把他们缝进兽皮里面，或是将他们扔给猎狗吃掉。他们被绑在刑柱上，用火钳折磨。他们被用融化的铅灌进嘴里，被用烧红的铜盘烧烫身体最敏感的部位。他们被剜眼、抽肠、截肢，并且将他们自己的器官在眼前烤熟。他们被用冰冷的水从头往下浇，同时用火烧他们的手和脚。这些事情听起来都让人害怕，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如果坚持做基督徒，他们要随时准备面对这些折磨。今天的基督教在世界许多地区仍然面对着残酷的迫害。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基督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在那里伊斯兰教一直以来都对基督教进行打击和迫害。激进的穆斯林经常烧毁基督徒居住的村庄，拆毁教会，殴打杀害基督徒。在巴基斯坦，今年九月份，在西北部的一个城市，在一座古老的教堂外面，当几百名基督徒离开教堂在草坪领取食物时，有两枚炸弹爆炸，超过80人死亡，许多人受伤。最近在基督教救援组织 Open Doors 发表的2013全球迫害指数报告中，北朝鲜在迫害基督徒最严重的国家排名表上名列第一位。在那里，公开基督徒身份或保留阅读圣经等同于叛国罪。据说现在北朝鲜有大约4万基督徒，其中有3万人被关在集中营里。我们在座有人可能会说，我在北美生活，这里是基督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你谈的这些挑战离我太远了，我碰不上那些迫害，生命不可能受到威胁。真的是这样吗？1999年4月20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克伦拜，两个持枪的年轻人闯进了克伦拜 High School， 枪杀了12名学生和一位女教师，打伤了其他24名学生，遇难的都是基督徒。遇难的女教师叫 Casey Bruno， 她是 West Bolis Community Church 的会员。事发时她正在图书馆里，一名歹徒冲进图书馆问她，你信神吗？ Do you believe in God？ 她回答 Yes。 马上她被枪杀了。第一个遇害的是一位17岁的女学生，名叫 Rachel Scott。 当时她坐在草地上，身中4枪。 在他遇害一年以前，雷丘在他的日记里面写道：我不会为了我的信仰跟他们辩护，我也不会隐藏神放在我心里的光。如果为了信仰我必须要牺牲一切，我会的。如果因为我的信仰我的朋友们变成了我的敌人，那也没有什么，我就是要跟我最好的朋友耶稣在一起。这个17岁的女孩子确认了自己的信仰，为了信仰即使牺牲一切包括生命，她也会这么做。我们准备好了吗？耶稣基督这里谈到了寻求天国的人，基督徒要受到逼迫。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基督徒被逼迫呢？马太福音5章10到12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里提到两个逼迫的原因，第一，为义的缘故；第二，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以前在讲饥渴慕义之福的时候说过，义在圣经当中有多重含义：无可指摘的、清白的、公正的、合理的、公义的、正直的、诚实无伪的、信实的、仁义的、良善的、怜悯人的。这些含义都是跟神的性情有关的，只有神才完全具有这些性情。而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使徒行传13章38到39节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所有神的义都在他身上显明出来。因此基督徒被逼迫并且能够蒙神的祝福，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基督的缘故。首先要说明，基督徒经历患难痛苦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犯罪的结果，是出于神的管教，是不蒙福的。只有那些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到逼迫的才是蒙福的，这才是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彼得前书4章12到15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基督徒应该遵从主的命令，尽力向世人传福音，将耶稣基督拯救的好消息传扬给万邦万族，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我们的行为不为世人所理解，我们会被人误解、厌恶、排斥，甚至辱骂、逼迫，但是我们仍然以爱心坚持向不信的人传福音。基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为了那些钉死他的人向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几乎都经历过从排斥到接受福音的过程，所以我们应该存忍耐的心，等待福音的果子成长成熟。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耶稣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效法基督，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讨神喜悦的、蒙福的。路加福音6章22节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 你们就有福了。我们是基督徒，耶稣基督洁净了我们的罪，将我们与世界分开，分别为圣。我们应该追求圣洁、公义、前进的生活。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都与世界不同。世界追求金钱、名誉、成就，我们追求荣耀神。世界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我们坚持那是罪恶的生活。我们的观念与世界相冲突，不被人接纳，很多时候甚至遭人厌恶、敌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不爱主，不肯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如果他向罪、向世人妥协，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攻击，反而可以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每一天我们按照主基督耶稣八福的教导生活，意味着我们不能做骑墙派，既想从神那里得到祝福，又从世界得好处，一点亏也不吃，一点苦也不受，这是不可能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因为福音和基督徒生活的本质是圣洁公义的，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就会得罪不敬虔的人。假先知取悦人的耳朵，说我们喜欢听的话，引诱我们的心，使我们偏离神的教导。我们愿意从世界得到赏赐的人跟着假先知，实际是同路人，背离了神的道路。主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虽然我们受逼迫，但是我们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坚定自己的信心，不要被世界引诱，刚强壮胆地走天路。现在我们明白了基督徒被逼迫的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逼迫呢？既然对于基督徒必然会有逼迫，一个效法基督的人就必须坦然面对它。首先，面对逼迫，我们要持守信仰。主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基督徒受到迫害，表面上看是不信的那些人在逼迫我们，实际上在背后往往隐藏着属灵的征战。神的仇敌魔鬼常常使用那些敌视基督教的人给我们施加压力。一方面，魔鬼利用各种世界的诱惑来使我们远离神，放弃信仰；另一方面，魔鬼也用暴力以压制的方式来强逼我们向他屈服。无论用何种方式，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们离开神。我们公开认可自己的信仰，就给魔鬼一打击，剥夺了他在神面前、在世人面前控诉我们的权柄。我们这样做是荣耀神，讨神的喜悦。其次，我们要倚靠神来对抗逼迫。人的智慧和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不是倚靠神对抗魔鬼和世界，我们在属灵的战争中必定要失败。罗马书首先呢，我们要以温柔的心对抗逼迫。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圣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是在神那里，我们相信神的公义和智慧， 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和计划，即使神要用我们的生命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也遵从神的命令。圣经谈到耶稣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当面对鞭刑要被钉死的时候，耶稣没有争辩，更没有任何身体的反抗，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平静地迎接迫害的到来。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当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要效法耶稣的顺服和忍耐。我听过一个关于台湾基督徒的故事，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在外婆丧礼的时候去奔丧，外婆一家都是不信主的，是拜道教的，由于信仰不同，这对夫妇就先跟舅舅们沟通，说明自己的信仰，表示不会参与道士丧礼仪式。舅舅们也没说什么，这对夫妇在整个丧礼的过程中，太太帮忙烧水做饭，忙前忙后，先生帮忙招呼吊丧的人，端茶倒水倒垃圾等等，他们都不是坐在那儿，而是尽量找事情做，晚上就睡在外婆过世时睡的房间里面。在拜祭的时候，其他人都跪着，他们却站在那里，有人以为他们膝下有黄金舍不得跪，就拿垫子给他们，他们却仍然站着，在那里默默地为亲属祷告。丧礼结束以后，几个舅舅的反应都不同，大舅没说什么，但其实心里不舒服。二舅说，我们要彼此尊重，要入乡随俗。三舅的反应却是，谢谢你们这期间的帮助，看到你们这期间这么努力的做事，很感动。而大舅的一个孩子则直接说，你们这个也不可做，那个也不可做，我说你们不来倒好啊。所以听到这样的话呢，虽然不好受，但是这对夫妇呢也只是笑一笑。过后他们继续在过年的时候来拜访这些亲戚，开始几年大家对他们的态度还是不好，不欢迎他们来做客。没想到几年之后，却有一天听到大舅的一个女儿信了耶稣，并且嫁给了基督徒，他们非常惊讶，因为以前那些人对基督教没有好感，可是现在呢，却看到神在他们当中行的奇事，让救赎的恩典临到了这个家里。所以面对逼迫，我们的态度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身边的人信主或者对基督教有兴趣，是因为感到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的那种爱的力量，虽然有时候他们会刁难我们，但我们还是需要为信仰忍耐坚持，有智慧地跟他们分享我们的信仰，也有智慧地处理不同的意见，不要激烈的对抗，非要争个输赢。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人只有在爱中才没有压力，爱能改变人心，对抗只能使冲突升级。我们还应该欢喜地领受逼迫。面对逼迫，如果我们仅仅消极地忍受，我们心里往往会充满了苦毒，我们可能会觉得不公平，从而对神产生怨恨。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耶稣告诉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我们应该以积极的心态欢喜地看待逼迫。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了使徒们因为传福音被犹太教的祭司们抓起来，带到公会前审问，犹太人想要审问过后就杀死他们，但是神使用了一位德高望重的犹太拉比为他们辩护。他说，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神，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工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工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使徒因为神的义，因为基督耶稣的名，即使被侮辱殴打，仍然感到欢喜快乐。 而这种积极的态度反过来转化成为他们继续侍奉神的动力，使他们更加火热地投入到福音事工当中去。神也不断地祝福他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教会。我们还应该恒切祷告，呼求神的帮助。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祷告，呼求神的帮助。耶稣说， 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们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求神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早日明白福音真理，早日认识基督耶稣。他们现在对我们所做的，是因为他们的无知，他们跟我们没有私仇，他们我们是因为主的名而受苦。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患难祷告，如果可能，求神开路，尽早拿去对我们的逼迫。
使徒行传第16章记载了使徒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被抓投入了监牢。在半夜的时候，使徒和希拉祷告唱诗，忽然地大震动，监门大开，他们身上的锁链也都松了，狱卒大惊，害怕极了。保罗和希拉趁机向他传福音，结果狱卒请他们去家里做客，他们全家听了福音，全都受洗信了耶稣。 当然不是每一次神都是按照我们所盼望的来解救我们，所以我们也要顺服神的旨意。如果神没有让我们脱离煎熬，我们也求神加添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和信心来面对挑战。神是听祷告的神，他放在我们肩上的担子必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担当的。如果我们真的需要为了信仰的缘故献上生命， 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地借此来荣耀神。那么我们为了神的义，耶稣的名被逼迫，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首先，是我们自己得造就。我们在磨难中不得不学习更多的忍耐、圣洁、虔敬、祷告的功课，我们会更加寻求神的引导和帮助， 以致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亲密。其次，神使用逼迫去祝福别人。教会从公元1世纪到4世纪一直受到迫害，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或者是革命活动，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被动，单单以殉道来持守真理，保持信仰。 然而殉道所产生的对福音的推动力是比暴动革命更有能力的。无数不信的人因为基督徒的殉道而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公元205年，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住着一个纯洁的绝色美女，名叫普塔米埃娜，她是一个基督徒，生活追求圣洁虔敬。 罗马政府逮捕了他，强迫他背叛基督教信仰，被他拒绝。严刑拷打之后，他还是不屈服，被判处死刑。在去刑场的路上，有一名叫波西利德斯的军官押解。当围观人群企图侮辱普塔米埃娜的时候，军官阻止了他们的行为。 他们还向普塔米埃娜表现出极大的怜悯和仁慈。当普塔米埃娜发现这名军官友善的态度时，就劝勉他要刚强，因为他会于离世后在主前为他代求，使他能因向他所施的怜悯从主那里得着奖赏。说完话之后，普塔米埃娜被处死。死刑是用 滚烫的沥青，一滴一滴，从头到脚浇在他身上的每个部位，直到他疼死。 军官被殉道的场面深深的震撼了。之后不久，他公开宣称自己信了耶稣，后来他也被斩首。初期教会的神学家德尔图良说，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而在永恒的天家。我们所受的逼迫不会为我们带来绝望，因为我们知道神必要赏赐给我们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您为了拯救我们被鞭打、辱骂、毁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感谢您为我们所受的逼迫，也为我们做成了榜样。主，感谢您对我们八福的教导，我们知道通向天国的路不是坦途，这条路上有逼迫和苦难，但是我们也知道你已经战胜了世界，为我们成就了救赎。您现在在天家等着我们，为我们准备好了贵重的奖赏。我为在座的慕道友们祷告，愿他们被您的恩典和受苦所感动，认识到福音的宝贵，能够早日接受您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有永恒的盼望。也为这里的基督徒祷告，让我们都有一颗为主受苦的心，愿意效法您的样式，将福音广传。让我们为了您的大爱，即使付上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